大家下午好，也是我这边的朋友，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彼此。这次我们讲关注我身后投影的问题，罪是上帝的计划吗？我为什么用引号挂起罪这个词？这是因为在这个概念下可以理解各种不同的事物，这将很快变得清楚。让我们首先澄清一些事情作为引言。当我们谈论邪恶的起源时，有时我会将这些词与罪和邪恶几乎是为彼此的同义词。但是关于人类所犯的所有错误啊，背后是什么？那是从哪里来的？原来是因为这实际上是人们曾经提出过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。就实际上约伯记这样的一本书完全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。那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应该如何理解？这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之一，因为不仅在哲学中，而且也尤其可能在宗教中是这样解禁的。当你对存在以及为什么事情是这样的进行提问时，这就是哲学和宗教独涉足的领域，对吧？使得那么呢，就会遇到这个问题。甚至在基督教中，这个问题也被神秘化了，因为其中的想法是，故意让它变得模糊，关于这个问题的提问会受到打压。当我这么说时，我也是从个人经验中说出来的，因为我知道，当我还是基督教改革教会的年轻人时，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。我的记忆实际上只回到那时。总之，即使是当时的传教是回答师，实际上传达的信息是，如果你提出那个问题，我们要小心，甚至是问。这样的宏大问题本身就是亵渎的，不应该关注这样的问题。实际上你不能提出这个问题，它必须保持一个秘。最基本的问题必须有一个答案，或者至少有一些可以解脱心灵和头脑的东西，给予我们寻找的方向。但是他们神秘化的原因，是的，我实际上已经发现了，因为根本没有答案，或者对此没有答案。就像标题中所看到的那样，罪是上帝的计划吗？它实际上被描绘为一个陷阱问题。您知道什么是陷阱问题吗？陷阱问题，那是一种实际上无法回答的问题，因为无论您回答是还是否，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封闭的问题，是上帝的计划吗？您可以回答是或否，但在这两种情况下，答案都是无法接受的，实际上不可以的，也不可能。想想看，最难道不是上帝的计划吗？因此，发生的所有错误，以及世界上的死亡、毁灭和人们对彼此造成的苦难，但上帝也允许这一切发生，这实际上是一个事实。如果这不是上帝的计划，那么有两个选择。要有他没有预见到，那就是意外；要么他无法控制，所以他确实有预见，但他无法控制。但您理解，在这两种情况下，答案都是对上帝的攻击和亵渎。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，如果他没有预见，那么他并非无所不知；在第二种情况下，他并非全能，因为他无法控制。您了解，如果您否定这个问题的答案，罪是上帝的计划，不，那么这么要是对他无所不知的侵犯，要么是对他无所不能的侵犯。因此答案必须是肯定的，因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实际上上帝就不再是上帝，既非无所不知，也非全能。而如果罪确实是在上帝的计划中，那么这就是 让我换一种说法，在改革宗教界强调上帝的主权非常强烈，也就是说上帝是全知全能的，是永远不会出错的强有力的手。在这里这个问题仍然引起共鸣，比在那些非常强调人类自由意志的领域更为明显。但是如果罪死在上帝的计划中，那么人们说死的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那样呢就是把上帝当作罪恶的作者。他们所指的是上帝在他的剧本中事先这样描述了，必须如此。人们说如果是这样，那就是威胁毒，因为实际上他就是罪人，那么他自己站在罪的法院地，因此他是一个罪人，这也是不可能的。因此人们说使得答案不能及，是否定的又是否定的。因此最好不要问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没有答案。这实际上归结为这样，但我会告诉你得出的结论完全不正确。我们在这里进行圣经研究啊，也就是说我们打开经文提出问题，原则上没有任何问题是愚蠢的，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，他们是如此切题，因为这是人类所面临的问题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而且尤其是与上帝有关，如何？这与我们在圣经中了解上帝的方式相比如何？这与那位真正是上帝的上帝相比如何？要找到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，我们必须参考上帝的话语，祭司给我们的图书馆，我们称之为圣经。但好吧，接下来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比如上帝是否预先知道一切？但这根本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吗？上帝是否预先知道一切？说实话，如果你真的讲这个问题是为一个严肃的问题，我觉得这是亵渎的啊！上帝是否预先知道？对不起，当上帝创造宇宙时，他是否冒了风险？我经常遇到这个问题。当上帝创造宇宙时，他是否冒了风险？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如果你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，那么他就是一个风险，这意味着你是物质的。如果我参与故事，我知道每只股票的价格将如何变动，那么如果我投资或卖出，我就不会冒风险，因为呢，我知道事情会怎样。那么罪是不是让上帝感到凉压？您可以感觉到这些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关联。当罪发生时，上帝是否必须转向 B 计划？如果不是，那么罪是有意的吗？这就直接涉及到一个问题，一个善良的上帝如何利用邪恶？如果上帝是善良的，那么为什么会有邪恶？实际上这是我们一开始提出并且越博及讨论的问题的辩题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是世界上已知存在的问题，尤其是当邪恶、苦难、困境、疾病、灾难降临时。但是如果上帝是善良的，他怎么能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？即使你说他只是允许它发生，我总觉得如果你这样说，他只是允许它发生，但如果他有能力阻止它，而他没有这样做，那从人类的角度来看，他不是也有责任吗？上帝也有责任。实际上问题归根结底是上帝对所有事情都有计划吗？一切是否都有意义等等。好吧，我要告诉您，今天下午我有九段经文要给您。为什么是九段呢？因为他们本来也可以是25段，但好吧，我想要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上帝确实有一个计划，对模式都有一个目的，包括邪恶和罪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经文。第一，以赛亚书46章， 我再次强调，这个清单本来可以更长，但如果您问我，这些都是非常清晰的。听众您可以自行查证这些事情是否属实。我分享了我在经文中所发现的东西，并与您分享，就像我曾经经历过的那样，请您检验一下，是的吗？是真的吗？是否符合经文？这就是您的任务，好吧。以赛亚书46章，一个了不起的章节，正因为在以赛亚书中如此美妙地传达了他的荣耀，他确实创造了天地，用他的手掌测量了水，这是另一章，他呼唤了所有的星星等等。那位上帝在这里说，我，这是上帝亲自通过以赛亚说的话。我从一开始就告诉结局，我从故事起宣告尚未发生的事，说我的计划必定成就，我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一切。文本还在继续，但我暂且就说到这里吧。因为这一节经文我认为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，这是我们面对一个确实永远不会感到凉亚的上帝，因为从一开始就是如此。你还可以说，从创世纪这本书开始，希伯来文中它实际上被称为 Bereshit， 而这意味着再开始是，因此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，从一开始就已经讲述了最终的结局，所以他在开始时就知道结局会是什么样的。这不仅是一个全知的上帝，而且显然也掌控着一切。他开始了谋事，但也知道他开始聊什么。更强大的是，他还知道他开始的事情最终会如何结束。我从一开始就讲述结局，并从故事就告诉尚未发生的事情。上帝是那位预言者。顺便说一下，创世纪第一章实际上已经是整个救赎历史的蓝图。这是一个独立的主题。但我也是想说，实际上创世纪第一章已经是一种语言，是一种类型，好吧，但仍然是上帝将要走向新造的道路的描绘。这个创造最终结束在一个美好的安息日，第七天一定是，他说我的计划会实现，我会做我所愿意做的事情。这个计划一次与他的意图有关，他说我的计划会实现，我会做我所愿意做的事情。实际上没有什么能阻止他，他站在一切之初，他想到了一切，他创造了一切，那么什么能阻止他实现他的目标呢？就是这样，我觉得太棒了。这就是上帝，这就是他自己宣称自己的样子。这不是一个小小的神，不，这是上帝，唯一的上帝，一切的创造者，全能的，全知的，他永远不会感到凉亚。凉席是为创造物准备的，是为一个确实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的手造物准备的，然后呢可能会感到凉亚，但上帝永远不会感到凉亚，他确实是全能的。在以赛亚书46章10节中，这是光荣的。如果我们翻到前一章以赛亚书15章，哪里也有一句了不起的话，上帝在哪里再次亲口对以赛亚说话，因为上帝在第一人称单书中说话。在第6节中有一句话，中间的一句话是让他们知道太阳从哪里升起，在东方，以及在哪里落下，在西方。在我之外没有别的，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再无别神。然后他澄清了这意味着什么，他是耶和华，即我是啊。他是光的形成者，黑暗的创造者，这些词并不完全相同。我指的是形成者和创造者，他从物中创造，而形成则是利用已有的材料。但我现在暂且不讨论这种细微差别，光从何而来？它塑造了光， 黑暗从何而来，那是光，的确是黑暗本身什么也不是，光是某无啊，光不在的地方就是黑暗，所以黑暗是光，的确是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也适用于邪恶，邪恶也不是什么，邪恶就是善，的确是。还有更多类似的概念，寒冷也不是什么，温暖则是，温暖是能量，而寒冷恰恰是能量的确是。好的，我们继续，以赛亚书45章的文本。光的形成者和黑暗的创造者啊，是和平造祸欢，他塑造了光，他是黑暗的创造者，他制造和平也制造祸欢，那个祸患依次在希伯来文中是 ra， 或者有些人说 ro， 这原指一个动词，哎，就是我是讲，意思是年岁或会批大岁，因此与邪恶有关。还有一个有趣的词是罪。的罪的字面意思是错过目标，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是如此。我提到《士师记》这本书，你用是偷偷只有一个特定的目标，如果你命中了，那么你就达到了目标；如果你没有命中，那么你就错过了目标。在圣经中，你可以说你犯了罪，实际上这甚至不是一个道德概念，它只是一位照你未能达到目标，这就是罪的含义。顺便说一下，邪恶也不一定是道德概念，你会批了某物，有时候是制造的时候，有时候是会批的时候，我们人类也是这样做的，然后你会把它扔进垃圾场之类的地方，或者你拆掉它，有些人非常擅长这样做，但你会掉了某物，比如你家里的一间房间，然后再重新建造。邪恶与年岁有关，索多玛和厄摩拉被火与硫磺毁灭，是的，那就是邪恶。城中若有祸患，耶和华岂不知道吗？在阿摩斯书3章中有这样的话，你经常会读到上帝做了比诗，比如他发送他的审判或者降下他的审判，并使人陷入危机。危机其实只是审判的意思，但好吧，那个 ra 以此原子念水，因此可以说邪恶也是上帝的创造。实际上你应该再次说，当然有什么东西能自己创造吗？当然是上帝的创造，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。邪恶也总是与善相对立，而且第一次在圣经中使用邪恶这个词时也是如此，那是在创世纪第2章，然后你读到上帝在院中冲了一棵树，只善恶树，这非常有趣，因为他不仅仅是知道邪恶的树，还是指善恶的树，知道善的不可能单独获得，没有知道邪恶，当你知道善的时候，你自然也知道了邪恶，你只有通过对比才能了解其中一个，就像我们都知道的日常例子一样，你只有通过对比才能真正了解核心上好的食物。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疾病，你就不会想到这个，你不会想到感谢健康的身体，因为你不知道其他的。可能有很多好事情，但只有通过对比才能认识好的，而这实际上也刮用于很多事情。上帝总是创造对比，创世纪1章充满了天地的对比，光明和黑暗，白天和黑夜等等，还有善与恶，上帝创造，这是关键。所以问题是邪恶从哪里来？你可能会说，我们会深入研究哲学或书籍，神学书籍。不，我会说，请听伟大的上帝自己。他说，我是那形成光，创造黑暗，制造和平，造祸患的，我耶和华，做这一切事情。不要误会，我是这一切的起源。是的，这是如此凶味，这是对邪恶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的如此美妙的回答。 我会说，记住吧，以赛亚书45:7，邪恶不是意外，邪恶也不是不可预见的。上帝是创造者，因此我觉得这太棒了。邪恶在好的手中，这太棒了，太美好了。相信我，上帝是一个好上帝。当他运用邪恶时，他并非心甘情愿，他并非心甘情愿地压迫人类子民。这是耶利米哀歌的话，他确实这样做，但这是因为这是必要的邪恶。有许多事情在本质上你自己并不想要，但确实为了你的目的而必要的。有些是身在本质上并不想要，但确实必要的。换个说法，每一种邪恶对于上帝来说都是必要的邪恶，因为如果不是必要的，一个善良的上帝就不会给他一个位置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是上帝。我们继续箴言64，哪里说着这个啊？是的，甚至有一种自然而然，但也有一种强有力，几乎是迫势的逻辑在其中展现出来。耶和华主为他的目的创造末物，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目的。现在你可能会说一切，但其中也有邪恶的食物，那不是出于上帝。有一天是邪恶的日子，他绝不可能这样以为着。箴言的作者，我认为是所罗门，记录下了这一点，并希望阻断各种人类推理的途径。他通过将其极端化来实现这一点。他说，耶和华为他的目的创造一切。是的，甚至威胁恶的日子创造了恶人。啊，邪恶的日子有一个目的嘛，威胁恶的日子而创造恶人，当然有，一切都有。但他是否放任恶人？当然，一切都有。上帝掌控一切，并为一切安排了位置。因为如果他不给他一个位置，他就不会发生。他是安排者，这就是上帝这个词的意义。至少从希腊语来看 ，theos 一次源自动词，放置，提出，放下。他将食物放置在时间和空间中，他让它发生，因为他给予他一个位置，它就会发生。太美好了，它发生了，因为安排着给予他一个位置。而他，上帝，不需要为自己辩护。我们待会儿也会看到，他为什么要为自己辩护呢？他给予一切事无一个位置。但这也意味着，当他使用恶人时，他并不犯罪，因为犯罪意味着未能达到目标。但如果上帝威胁恶的日子是用恶人，并且他对一切都有目的，那么他就不会未能达到目标。所以他是用罪，仅仅是因为在这里谈到一个邪恶的人和邪恶的日子。显然这里谈到的是极端的罪恶。那在这里你读到，即使是上帝让罪发生，他有一个目的。当然罪仍然是罪，我不否认这一点。邪恶已然是邪恶，邪恶是痛苦的，但问题不在于此，问题在于上帝有一个目的。我甚至不说那个邪恶人的目的是什么，他有一个目的。这是一个区别，是物有一个目的，并不意味着它本身是一个目标。不，它有一个目的，激发生在创造中的一切事物。因此，当它使用邪恶时，这是有一个目的的。因此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它就不犯罪，因为它永远不会错过。至此，关于罪的解释就到此为止。因此，如果你将圣经概念也用圣经的方式填入，并知道罪意味着失去目标，那么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上帝可以使用邪恶，并使用各种各样的食物，而不自己犯罪。当他使用邪恶时，他是有目的的。现在我们来到新约，使徒行传2章。在哪里你读到彼得在五旬节所说的原因？然后他说，提到耶稣， 不久之前只有七八周前，耶稣在耶路撒冷被交付，并在哪里被钉死。然后他说，这位指耶稣，根据上帝的特定计划和谕旨，被无法无天的人的手交出，你们用钉死的方式处掉了他。但你们明白我为什么要引用这个。耶稣是由无法无天的人的手交付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些人既不遵守律法，也不遵守律法，被犹太人交付，更要命的是有祭司和经学家交付，交给比拉多和无法无天的人，然后他被钉死。但事实上，你们实际上是在你们自己的领导的教唆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，这是人的残余，你们把他交出去了，你们把他出掉了，你们或者说通过无法无天的人的手，你们将他钉死了，这是人的一面。但这里说，这是根据上帝的特定计划和谕旨，这是计划好的，必须这样发生。这不仅仅是根据上帝的谕旨，他不仅仅知道会发生这件事，那实际上这也是被预言会发生的。后来彼得在这同一章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，而且后来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句子，他歇着或歇着。进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诗篇22，上帝知道这一切，并且他也通过先知传达过这样的事情将会发生，包括如何发生、何时发生、发生什么、在哪里发生等等，上帝有先知。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因为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孽，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恶，那么我们确实谈论的是上帝指子的钉十字架，上帝付出了最好的自己。而人类呢，最宗教的人类在耶路撒冷，他们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最大的邪恶，最大的罪。这里说这是必须这样发生的，上帝不仅仅知道这一切，他不仅仅预言了这一切，而且这是必须发生的，这是根据特定的计划，它是明确规定的。这个现象是的，我们当然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但我特别想到约瑟夫的故事，他也被他的兄弟卖到了埃及但我们都知道事情的发展，他在埃及向兄弟们自己解释身份时，他的兄弟们做了什么，他们吓皮了。然后约瑟夫说，不要认为是你们把我送到这里的，是你们把我买到这里的，确实是这样，但这里有上帝派遣我到这里，为要保全你们的性命。所以整个人类的参与虽然确实存在，但上帝在某种程度上覆盖了它。这次事件发生和必须发生的真正原因，这是因为上帝这样安排的。我很愿意说他是伟大的导演，他掌握着剧本，他是作者，他是创造者，这不就是作者的工作吗？作者创造一个世界，而且他不让任何事情随即发生。一个剧本总是包括一个设定，然后是打戏，是的，但也包括结局。在一部好电影或好书中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，这就是伟大的作者，伟大的导演。我们现在仍然处于戏剧的中间，这一切都在剧本中。当那个伟大的结局对每个人都明显时，整个创造将归白。看，只有当你有一个真正掌握一切兵防止兵拉动牵阴险的上帝时，你才能这样说。再来一段经文，使徒行传17，在那里保罗站在亚略巴古斯上，身在雅典三楼，他被一些哲学学派如一帕库罗斯和斯多一派召唤出来，然后他可以讲述他的故事。你只需要问保罗一次，因为他乐意这样做。 然后他说了一下的话，我看到了一个雕像，我看到了一个空的几桌，上面刻着只为知的神。他说那为你们不认识的神，我来向你们传讲。然后他讲述了上帝作为天地创造者的伟大实际。他还说他确定了人类和各国的世袭和奖节，上帝是唯一的，是伟大的安置者。他这样为那希腊人描述上帝。然后他在使徒行传十七节的第二十五节说，关于上帝，他说他并不是像哪里的所有雕像一样有人收所制造的，上帝无需被制造，他是创造者，他不需要任何人，他亲自将生命呼吸赋予魔物。如果我含有一楼的地方，他给予一切，只有一个创造者，一个创作者，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，感谢上帝。我们也不能过早凭借他，我们对上帝正在进行的事情做出的任何评价都是一种偏见，字面上是因为这项工作上未完成。你只有在书电影或以主品完成后才能评价他。上帝的工作也是如此，上帝的工作尚未完成，他正在完成他的工作，但这需要一些永恒的时间。他给予一切生命呼吸，一切没有什么是我们自己的，他是创造者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罗马书第五章。以赛亚书是关于上帝作为安置者和导演的主权的主要证人，但罗马书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也是如此。罗马书五比二十九，因为正如一人的不顺从使多人成为罪人，如果您还不清楚这是指亚当，这在前面的经文中已经描述过，他也被点名了。我在此阅读，因为正如一人的不顺从使多人成为罪人。我们回到创世纪三章，哪里写到了经国多人，哪是多人，哪是所有人，就是在第十八节中的所有人。这意味着没有例外，多人意味着有很多人，正如一人的不顺从事多人成为罪人，他们只是被防止在那里，被安排在那里，而且这也是一种被动的动词形式。你和我为什么都是使道者呢？因为这就是罪人这个词的含义，我们也都是有限的。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吗？不，这实际上是在你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。是的，这是事实，这并没有问过我们，我们是否想要出生，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想法。我们有什么可以掌握的呢？答案是实际上几乎没有，即使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掌握的部分，我们也无法掌握。但是我们被安排成了罪人，所以如果我问你现在为什么你和我都是罪人，答案是我们就是这样被安排的。你可能会说但我觉得这不公平。那么答案是哪有怎样，问问你的意见了吗？我们是这样被安排的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在你因此感到悲伤之前，请看看这句话啊，感谢上帝，这是他的工作，这是他的导演。我所读到的这个比喻还没有完成，正如一人的不顺从使多人成为罪人，同样一人的顺从也是多人成为义人。第一个人是亚当，第二个人是耶稣基督，末后的亚当，亚当的后裔。这些在罗马书五比一一九，上帝是这一切都成为显实，亚当的所有后代都成为罪任何必死之人。无论你是大罪人还是小罪人，这对上帝来说都无关紧要。你是个罪人，你缺乏我们是去了上帝的荣耀，我们有所不足，我们都是白了。许多人被安排成了罪人，同样 通过一个人的顺从，即所有人都将成为义人。这是我们被安排的方式，在这里也没有问我们对此有何看法。这是上帝的计划，上帝对是全人类成为罪人的事是有一个计划。他以于他将全人类变为义人的方式相同来实现这一计划，这是一个已知的事实，这就是福音。它只是一种宣告，是一则消息，这也不是一种提议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这是一则宣告，让它相称。有些人相信了这个消息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消息。难道您真的认为亚当所做的事情的影响更大，而对耶稣基督几末后的亚当顺从的影响更小吗？总的来说，亚当的影响会比耶稣基督更大吗？这简直是荒谬的吧？当然不是。好吧，我们来到罗马书8:20，您明白了，我们仍在回答问题，罪在上帝的计划中是怎么回事？我将阅读，因为受造物被附在虚空之下，是的，这只是一个陈述，整个受造物都附在虚空之下，我们受到了灭亡的奴役，我们都是有限的，可消失的，魔物都在衰败，这是一个法则，我们对此是无能为力的。因此奴役我们被束缚在哪里，你可以试图摆脱它，尝试各种方法，但这是徒劳的，这实际上是一个事实，这是灭亡的奴役。受造物被附在虚空之下，现在你可能会想，哎，也许这是受造物自己的选择。不，保罗说这不是自愿的选择，受造物被服从不是受造物或创造物的选择，创造物是被创造者服从的。如果创造物受制于此，那么唯一可能这样安排并决定的就只有创造者。因为受造物被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愿的，但是为了他，当然是大写的 H， 是他服从于他。受造物正在怀孕，受造物正在经受产痛，其中也包括受造物本身将会得到解放。我很想继续读下去，但我关心的是这一点，不是资源的，换句话说是创造者，是其服从或受制。因此我们再次看向上帝，上帝并不为此负责，上帝为此得到了荣耀，他是罪的创作者，我们不责备他，我们为他所编写的伟大著作致敬。在这本书中，他甚至将罪和邪恶都用于实现自己的目标，历史和未来都是他的故事。罗马书9，保罗在那里写到法老被上帝刚硬了心，然后写到这是保罗自己的结论，所以他怜悯水就怜悯水，他是水刚硬就是水刚硬。法老对上帝的意愿进行了抵抗，因为上帝的意愿是让我的子民去，但是上帝早在摩西取见法老之前就已经对摩西说过，法老不会听从，如果他听从了，我会刚硬他的心。摩西只是做了上帝吩咐的事，法老也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了他应该做的事，反复地说让我的子民去。某一时刻法老威胁要在所有灾难面前屈服，然后呢，当法老那个当时的强大而有权势的人面对所有发生的灾难时，你会读到什么？然后你读到了上帝坚固了他的心，是他晚更，这是希腊的措辞，他所以是上帝，是他的心如此，以至于他能够继续对上帝说不。简而言之，事情必须这样发生，因为保罗解释说上帝需要一个反对者来展示他的力量，他想要先使他的力量，是吧？ 所以正好当你擅长下棋并想证明自己时，你需要一个同样强大的对手。对于一个弱势的对手，你无法展示自己的力量，上帝总是通过对比来工作，这也是展示力量的方式。我们继续阅读，但你已经能预见到他要说什么了。但是你现在会对我说，他还有什么责备呢？因为谁又能抗拒他的旨意呢？我理解这个问题。如果法老最终就像上帝所以图的那样做了，上帝还能指责他什么？法老没有做上帝想要的事。是的，但上帝的意图是法老说不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刚硬他的信。所以这个问题是多么合理。他还能指责什么？然后还有谁能反对他的意图呢？答案是没有人。法老没有听从上帝的意愿，但他确实执行了上帝的意图，他的计划。没有人能反对上帝的意图。看看《以弗所书》1:1，那里将这两个概念放在一个句子中，那里说是按着他的旨意行事的上帝。从来没有一个受造物反对过上帝的计划，从来没有。谁反对了上帝的意愿呢？是的，很多人，如果不是全部人，使得，但上帝的计划从来没有被任何人反对过。是的，那么就有。但你是谁，竟敢与上帝争论呢？上帝正是通过这种抗议塑造了法老，他使他陷入了危机等等。陶浆岂能对所制之物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？陶浆既然可以用尊贵的器皿和卑贱的器皿，最终把所有器皿都归于自己的荣耀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也会塑造一些不受尊敬的器皿，这不是一个光荣的人物。但我们也这样做了，某些物品你挂在墙上，而其他物品你放在床底下。一切不，这都有其特定的用途，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而上帝也是如此。罗马书11:32，这是最后的经文，但实际上是最相近的。我希望您现在已经被说服，上帝确实是导演，是将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使用和安排的人。他永远不会感到凉压，整个世界历史都掌握在他手中。好的，罗马书11:32，保罗刚刚在几个章节中谈到了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拒绝，以及以色列的堕落，他们成为福音的敌人。是的，保罗说，但是这是上帝的安排，他给了他们一个不看见的心和不停见的耳朵，他是他们陷入沉水的灵魂，这是上帝所做的。并且在这里说到，因为他们的跌倒，就恩便来到了外邦人中。弥赛亚的拒绝本身可能是邪恶的，但正是上帝有了这个意图。保罗说，对以色列人来说，部分的迎新是为了让外邦人进来，但这种讲结束，因为上帝讲会在挂档的时候以挂档的方式归正一切，这就是他是上帝的原因。上帝不会犯错误。在罗马书11章的结尾，保罗说，因为上帝使众人都陷入悖逆之中，他在罗马书3章中也曾说过，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，都失去了上帝的荣耀，众人都被困在不义中。这里是用了一个词，他在路加福音5章中与欲望中的与有关。那些与被困住了，他们无法挣脱，上帝将所有人都困在不义中。谁做的？上帝。为什么？为了怜悯所有人。这意味着他是所有那些孤子的造物，都被困住了，所有人没有例外。 他怜悯所有人，那个目标，那个最终结果渐入磐石。当保罗被这样的信息轰动时，他仿佛跪下来，心中只能感叹，哇，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上帝，上帝的丰富智慧和至事至神，使如此之大，如此之严，如此之包容，如此之普遍，多要伟大的智慧，他如何运用一切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，这是上帝丰富智慧和知识至甚的巨大深度。他的审判是多么无法追踪，他让事情陷入危机之中，这是无法追踪的，他的道路是无法探寻的，这远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，但这是他的道路和他的审判。谁能明白主的思维？谁能成为他的谋士？这几乎是滑稽的。谁会给上帝出谋划策？我们人类只是按照他创造的小小圣灵，我们一无是处。他吹一口气，我们就不存在了。上帝说：“我是，除我以外没有别身，我不犯错误。”谁了解者的思维？谁成为他的谋士，或者谁先给了他，他需要回报什么？好像上帝对任何人都要负责。您明白，这些都是翻问句。上帝对我们不负责。他是至高无上的，他无需回报，因为一切都来自他。这些在罗马书十一章的最后一节，因为魔物是由他而来，通过他而存在，知道他那里，一切都是由他而来，过去是通过他，现在是在他里面，未来是通向他，整个创造都是源于他，也是由他来通知。他的道路在深渊和高峰之间是无法追踪的，这是源于他，也是通过他，而且再次导向他，在上帝那里从未有过差错。阿们。很高兴你在听，这是荷兰基金会好消息进行的一项研究，重点关注使徒保罗的福音，尽量是用希腊原文而不是常规的圣经翻译。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保罗的福音吗？你可以通过 www.goodbericht.nl 了解，通过 Chrome 或 Firefox 浏览器可以使用语言查健将荷兰网站自动翻译为你喜欢的语言。这个圣经研究最初是用荷兰语呈现的，通过人工智能翻译成了你的语言。